好，弟兄姊妹，好，弟兄姊妹，我们差不多啊，这个要回来了。刚才咱们把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读过一遍啊。这个呢，就是《哥林多前书》最长的一段经文，一章的经文啊，论述啊，关于我们人生，在世的这个人生啊，它的终结，也是我们人生的这个终极目标啊，终极盼望，我们一切的，人生最后的结果哈，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孝到最后的啊，才算是胜利的。啊，我记得有一次咱们看这个，奥运会哈、啊，澳洲的一个女子竞走，运动员啊，她本来是稳拿冠军的啊，结果呢，已经从这个外边已经走回来了啊，还离着这个最后的这个终点。就有可能是几百米了啊，结果忽然间他这个违反了这个规则，结果前功尽弃哈，大家都为之惋惜啊，这个难道说不能啊网开一面啊，这个让他能够。他本来就应该是冠军嘛，因为他这个啊，但是规则就是规则哈，哪怕你到了最后一步，啊，你没有符合规则的话，也会被淘汰出局。我们人生有美好的盼望啊，但是呢，客观的规则并不按照我们的愿望来变化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一定要小心啊，因为教会里边有很多混乱的神学、混乱的教义，请弟兄姊妹注意，神学和教义都是相对的啊，任何神学、任何教义都是相对的。唯有圣经是绝对的。那么，圣经怎么解释？如何解释呢？啊，那么神学和教义不是解释吗？啊，是的。那么你说别人讲的不对，那你讲的就对吗？我们说圣灵的解释是对的。啊，唯一圣灵的解释是对的。所以我们关键。弟兄姊妹，不要离开根本去追逐这个细枝末节哈。那就是说，我们不能忽略圣经，我们去追求神学，追求教义，这个是背本逐末的。教义和神学可以作为我们的一种参考。但是圣经本身，经文本身。才是我们的依据，啊，那么教会里边出现很多异端啊，极端，那都是错误的解释圣经而导致。所以有人问啊，说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的知道把握圣经呢？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弟兄姊妹需要知道。非常重要的原则，主耶稣所说的，父啊，主说啊，感谢你，因为这些事情啊，你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向婴孩就显现。那么这里边在说明个什么问题呢？哈，是我们看到，圣经上说的哈，说那个智慧人的智慧在哪里呢？ 啊，世界上的那些辩士在什么地方呢？啊，那个会辩论的人啊，神叫人的聪明，反变成愚拙。啊，下面说人既靠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啊，所以神就喜欢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世界上的那些神学家他不一定真的知道神。啊，关键看他是如何做的神学家。啊，我并不想在这里跟神学家去作对还是怎么样啊。但是关键圣经教训我们的。啊，弟兄姊妹啊，在这里咱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昌雪琴姊妹说，哎呀，我很多东西都不懂。其实呢，昌姊妹你放心，神是公义的，神不会给你的恩赐少于任何一个神学家。神不会因为我们在知识上，在世界的教育上，我们少什么，我们就对神的认识就肤浅，不一定。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学习，我们谦卑，我们领受，但是我们不要，尤其是啊，这个所谓的聪明人啊，不要自以为聪明，对吧？很有可能当我们自以为聪明的时候，神就向我们隐藏了，所以我们讲出来的根本不是从神来的，非常有可能啊。所以神喜悦谦卑的人，神喜悦顺服的人，神喜悦遵行他话语的人。所以遵行话语的人啊，信神遵行神的话，远比那些自以为是研究神的话的人要更深刻的认识圣经。因为在遵行神话语的时候，圣灵就会告诉他神的话是怎么回事，他经历当中认识的远比道理上认识的要宝贵的多。所以但愿我们预备一颗婴孩的心，就是诚实仰望依靠信心，然后遵行啊，预备这样的心，我们就能在神的恩典，在圣灵的帮助里边，我们来明白神所启示给我们的话。好，现在呢，我们进入哥林多前书啊经文的本身。现在我们看第一个小段啊，第一个小节啊，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弟兄们，我今日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弟兄姊妹觉得这句话里边有没有什么矛盾呢？啊，这个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已经传了，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怎么还要再告诉他们知道呢？啊，然后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这个要站立得住啊，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还有突然的吗？然后呢，能以下边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一个字啊，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然后呢，就必得救，因这福音得救。好，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哈，如果不持守会怎么样？也就是说他们曾经信了，可是现在他们不持守了啊，不持守了会怎么样呢？那么这个持守会不会因与得救有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呢？还是没有因果关系？
有
啊，有弟兄姊妹说有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在这个福音上啊，我们有这个持守的这个责任。所以呢，有一个理论啊，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既然永远得救，也就没有了持守的责任。那么在他们的理论里面呢，人是绝对堕落的，人根本没有持守的能力， 因此呢也不具备持守的义务啊，没有这个责任，一切所有的都是神所赐的，神给你你就有，神不给你你就没有，你努力持守也没用，神给你你拒绝也拒绝不了啊，所以这个叫做无法抗拒或者不能抗拒的恩典啊，就神恩典要给你了，那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啊，这个神要救你了，你想逃也逃不掉啊，这个你拒绝也拒绝不了，你不持守你就是践踏骂神，神还是厚着脸皮一定要给你啊，这他们的理论啊。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怎么追求，神就是不给你，你活该，谁让你是不拣，神不拣选你是吧，你再怎么求也没用啊，你也不可能求得对，也不可能啊，因为绝对的堕落嘛。所以在这样的理论里面啊，这个持守就变得毫无意义，是吧？但是圣经的教训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啊，是我们看到如今啊，保罗说如今啊，我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其实这里是再告诉你们，其实他们已经知道了，是吧？其实在这里保罗说我就是再告诉你们一遍，为什么说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呢？所以在圣经的最后啊，犹大书里边在告诉我们，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啊，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个非常重要啊。使徒保罗在写给加拉太的书信里边啊，就告诉我们说，若有谁啊到你们那里去，跟你们所讲所传的，说与我们起初所告诉你们的不一样的话，不管是谁，包括天上来的使者天使啊，告诉你们的话跟起初的不一样，或者说是我们啊，就是有使徒啊，甚至保罗他自己去告诉他们跟前面说的不一样了，不管是谁，他就要受咒诅，他就要受咒诅。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啊，不管是谁，后来的教会历史当中再伟大的神学家啊，再了不起的这个教皇啊，再了不起的使徒，如果他讲的跟起初所讲的圣经里边所记录的有矛盾，那么圣经为准，后来的不准啊。哎呀，有些人说不行啊，这个你这样得罪他们，他们会把你定成异端的。他们定什么都好，因为将来上这个道主面前，我们会不会得救，不是他们说了算，而是基督说了算。那么既然基督说了算，基督是凭什么说算来审判我们呢？就是凭他启示给我们的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读神学没关系，但是你不懂圣经可就要了命了。你不懂任何一个教义没关系，但是你不懂圣经不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花时间，首先先花时间啊，来好好的来读圣经。我再跟弟兄姊妹说，我不是排斥神学啊，而是说这个神学的这个先后的次序啊，圣经与神学的权威关系啊，不要认为教会历史上几百年上千年啊，甚至于使徒定的那些东西啊，据说是使徒定的啊，如果跟圣经相违背，因为圣经说了，就算我们所说的与起初所传给你们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这个关系要非常清楚的建立在咱们的心里啊。所以在这里呢，第一啊，就是保罗说，我不是告诉你们一个新的道理啊，我起初已经跟你们讲了啊，讲了什么呢？啊，就是第一要紧的事儿啊，第一要紧的事儿啊。我们看第二段哈。好，现在第一段弟兄姊妹有问题吗？第一节和第二节，或者有没有什么补充的分享？ 那么在这里说啊，若不是突然相信啊，信还有突然的吗？那肯定有，对吧？如果没有，这里就不会说了。那么什么样的信突然呢？什么样的信突然？弟兄姊妹在听吗？
有。是不是你就是他听了福音他马上就相信的这种就是叫突
马上就信的。突然的这个突然相信的人他信不信？
实际他是没弄懂以前吧。
没弄懂以前。
没弄懂以前。
暂时吧。
暂时。
他们就是不信。这个突然就指的好像是。
不是。
根本就没信 白费他说的。这个突然就只是有白费这个意思。
对。就是。信的突然嘛，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人是信的啊，这个人是信的，但是他信的没用，
就是
突然的是没有用嘛，
对
对吧。那么我认为这个突然相信它的关键问题是指的信错了，信的内容不对，对吧。虽然他还信，他是信了，但是信的内容错了，对吧？所以他的信就没用。虽然他还信，世界上一切虚假的宗教都是突然相信的，他们也信啊，是吧？可是呢，他们信错了。
嗯。
所以在这里我们了解啊，不信死人复活的，其实他也信啊。他信什么？他信死人不复活，是吧？所以他不是不信，他信错了，是吧？
嗯。
这个，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是突然相信，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内容是对的，并且可以持守。啊，并且能够持守，就必然因这福音得救。这是神借着使徒啊，使徒就是耶稣基督的代表啊，这个他的大使向我们所宣告的，这个前提是非常重要的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当日所传给的第一要紧的事儿。啊，你看我们看使徒行传里边啊，这个使徒们起初这个他们所做的见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见证基督复活了啊，见证基督复活了。那么在这里呢，保罗说末了基督复活之后也向我显现啊，先给我看，也就是说使徒保罗也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第一见证人啊，第一手见证人啊，他不是听说来的，因为他也是 eyewitness啊，是这个亲眼啊做见证，他亲眼见过的啊，是第一手资料见证人，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在这里边呢，要么就是使徒保罗是个说谎的人啊，这个有些人跟我说啊，他说他不是说谎，他是真的相信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啊，因为他可能看了一个虚假的意象啊，可能是做了个梦啊，根本不是真的，所以他真的相信那个假的东西啊。所以呢使徒啊，像保罗这样的人呢，他不是一个撒谎的人啊，只不过是他相信的是个错的东西啊，他真的是相信的。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啊。我们看看使徒保罗他写的信和他的见证，他是不是这样的一种人啊。好，接下来这是一个见证啊。他说我当日 啊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事儿啊，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啊，照着圣经所说，也就是说刚才咱们一开始讲到的哈，基督的受难他不是一个自己去找难受啊，或者说是其实他完全啊是按照圣经的也就是说神所预先都定好了的，这是非常逻辑非常合理的那个程序来进行的啊，所以呢他是按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对吧？然后并且埋葬了，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是真的死了并且死透了啊，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他复活了，对吧？并且呢啊，这个是指的一个事实，而且这个事实的发生啊它不是偶然的啊，它不是随机的，而是预定的啊，神已经预先定好了。那么这个预定呢不仅仅是一个结果，包括着它的过程啊，所以说他为我们死啊埋葬复活，包括这个死之前啊，基督从道成肉身开始。那么这一个事情之所以最后它能够发生，其中最关键的前提是耶稣基督一生他没有犯过罪。如果他犯罪，他就不能复活，他就只能等到最后复活受审判，而这个时候他不能复活。圣经里边说他不能被死拘禁，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犯罪啊，所以不需要审判他啊，不需要等到末日的审判，他立刻就可以复活。那么为什么要等三天呢？啊，这里边有几个重要的原因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证明他确实是死透了啊，确实是死透了。所以他如果三小时以后他就活了，你也可能说他没死啊。这个三天啊，表示他确实死了。那么这三天里边啊，神还借着这三天的时间呢，做了很多事儿啊。一方面天上呢要发生很多事儿，这个咱们不太清楚啊。所以这个天上可能是要讨论辩论啊，他怎么样啊，神要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也需要一个过程啊。那么圣经中还说他曾借着这灵啊，在那个时候啊传福音给监狱的聆听啊，这个是彼得记录的啊。那么具体怎么回事咱们不太知道。所以有三天。那么另外呢，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兼顾着两种情况啊，他为两种情况来做见证。那么基督这个虽然死了埋葬了，但是三天他的身体还不至于腐烂啊，他的身体还不至于腐烂。所以说呢，我们活着的人要改变形象，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肉体啊，没有神给了他一个身体哈，他这个旧的身体并没有留在坟墓里，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因为他的旧的身体没有留在坟墓里，所以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说：“哎呦，如果我的死了以后，我的这个身体就火化了，是吧？那么复活的时候，是不是我那堆灰啊、也不留在地上啊、也要变成新的身体里边的一部分呢？”其实基督的身体在坟墓里没有留在那里，并不是说他那个身体变成了成了新的身体里边的一个部分，不是这样的，而是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形象。假如说我们活着，基督来了，我们要被提啊，那么死人复活啊，就是那个烂了的那些身体啊，腐烂了的那些身体啊，他们不需要再把他们身体原来那些属物质的那些元素再重新找回来，再放到新的身体里边，不需要的啊。神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灵性的身体。那么，但是活着的身体呢，就像基督在坟墓里复活之后啊，他的身体不留在地上啊，所以他的坟墓是空的啊。所以将来我们活着改变形象的人呢， 我们也不是魂出去了啊，我们的灵出去了，我们的这个肉体呢就扔在地上了，不是的，这个肉体要改变形象。那么这个是怎么改变，这个我就说不准了啊，圣经里面是这么说的啊，咱们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改变，但是呢活着等到基督来，我们改变形象去见主的时候，被提的时候，我们并不把肉体留在地上。所以就像主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时候啊，他的身体也不留在坟墓里。因此呢基督的三天复活啊，这里边有很重要的信息在这里头啊，他不是立刻复活，也不是太长时间复活，他的三天呢其中也是兼顾着死里复活和活着改变形象的两种见证，在主耶稣一个人身上同时做出来。因为这个要不然的话很难呢，对吧？要么死了要么活着，一个人怎么能做两种这个复活和同时改变形象的见证呢？这是神极大的智慧啊。所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他在地上的身体啊，肉体没有腐烂的情况下啊，所以他复活的时候那身体没有留在坟墓里啊，他并不是又重新回到那个旧的身体里边去了，不是的啊，而是那个身体改变形象啊，就像我们被提的时候之前活着的在这个基督再来的时候接我们到他那去之前啊，身体改变形象啊是一样的。所以这是照着圣经所说啊，他三天复活了。有关这个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弟兄姊妹如果有问题啊，随时。哎，有，
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耶稣呢死后第三天复活了，方才牧师您讲的就是整个身体都复活了，整个身体呢就是被神取走了，那个灵，就是因为圣灵，灵就在肉体里边嘛。那你说要是我们死了，就假如我就是如果死了，那我火化了，然后呢把这骨灰都撒在大洋里边了，那时候那个死的时候那个灵还是，那没有肉体了，那这灵是不是要神取走了呢？还是跟着就撒在这个大洋里了呢？我就不弄不懂了。
我们的灵
就是我们的灵啊，那我们这不是灵魂体三种组织在人体当中吗？那人死了以后灵也死了，是不死的吗？
是啊。
是不是啊？
是啊。
就是我说那我们死了之后，那这个我们肉体已经没有了，就撒在大洋里了，那圣灵就是也跟着一起撒在这个大洋里，我是不是因为灵是没有，我说不好，我这个地儿有点模糊。
好，
灵不会死的，灵不会死，对吗？灵是就是说我们灵，耶稣看我们说我们是睡着了，那个是睡着了，到时候会又再复活。
不是，那我不知道这灵究竟是我们死了，这灵这个圣灵究竟是存在哪里啊？是跟着我们肉体一起都撒在海洋里了？那因为灵是不死的嘛。
哎，灵不会随着我们的肉体，当然圣经里边没有非常准确的告诉我们灵在哪里啊。
嗯。
但是灵不会撒在随着我们的肉体走，它不随着肉体走的。这个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已死，死后且有审判。那么这个灵呢，它要离开我们的身体，在某一个地方等候复活，或者等候末日的审判。那么基督徒的灵啊，就是被神称义了的这个圣徒的灵，等候的地方应该与这个不信的人等候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主耶稣说啊，你今夜就要跟我在乐园里。所以这个那个是什么地方咱不知道。圣经也没有非常准确的告诉我们。总之是一个等待的地方。那么圣经说我们好像睡了。 这个等待的时间呢，就好像我们在睡觉，睡觉的时间等于零啊，只要你睡着了，你什么都不知道了，一醒来，这个中间不管睡了多长时间，这个对我们没有什么太，这个时间就等于没有啊，因为你在睡觉嘛，是吧？是无意识的状态啊，所以说我们死了以后，按说就是我们的灵是一个在一个圣徒的灵啊，是在一个非常幸福，因为这个睡了就表示很舒服嘛，甜甜的睡了一觉，对吧？那么就一醒来啊，我们号就是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我们要被提了，对吧？那是一个非常令人惊喜的时刻啊，就像咱们睡觉了一醒来，哎呀，太阳出来了啊，因为咱们每次都看到太阳出来，所以我们就不会觉得很惊喜。但是呢，如果说从来没有看过太阳升起的人啊，这个原来都在黑夜里，忽然间看见太阳升起了，看见哦，原来这个世界五颜六色啊，因为在黑暗里边什么都看不见嘛，所以那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时刻。但是这个灵在哪里？灵呢是不受时空的限制的，灵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所以它也不跟着物质走。一开始神创造我们有物质身体的时候，灵在身体里头，它受到物质的限制，但是当我们的肉体死亡之后，这个灵就不再受物质的控制了。大概是这样。那么这个呢，问题慢慢放在心里啊，因为这个慢慢的咱们把这个从亚当里边比较啊，就是咱们人怎么生的啊，从这个亚当起初被造的时候咱们怎么活的啊，人生是什么，咱们要把它弄清楚啊，灵和肉体什么关系啊，肉体是什么状况，灵是什么状况啊，不信的人是什么状况，信了的人是什么状况啊，咱们把它都弄清楚，那好，刚才 Helen 举手是吧？
是的。
哎，
牧师，我想问一下，因为刚才读的那段圣经有提到，我们的身体将来就是复活的时候是强壮的，是不朽坏的，等等等等。但我就是有点不明白，启示录22的时候。有说到就是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那既然我们有一个强壮的身体，为什么还要那个果子去医治万民呢？
好，这个呢我们没有100%的答案啊，但是这个生命树啊，生命树，这个我在后边的时候我会讲到这个问题哈。起初等到我讲亚当的时候被造的时候我会讲，那么现在先说一说也无妨哈。既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就是起初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啊，人类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啊，两个部分组成的。有人说灵魂体三个部分啊，我在这里再一次强调，魂不是一个独立的部分，魂是肉体物质生命的一种表现，一种现象，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啊。所以魂随着肉体的这个死亡的时候它就消失了，是吧？这个动物它也有这个所谓魂啊，就是说这个物质肉体啊，这个它运作的现象。那么灵呢，它也有它的本体的部分和表现的部分，所以它是活的，是吧？那么所以起初神创造人类和动物啊，你像人类被造的时候呢，先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是我们的灵啊，然后从尘土造了我们的身体啊，那么因此这个灵啊是从神来的啊，这个身体呢 它是从土来的，所以人啊生出来是从土里边出来了一个人啊，叫生啊，咱们中国字里边啊，非常惟妙惟肖的把神用尘土造人这件事情呢来说明啊，这个所以生就是出来了，无中生有，生啊就是从土里边产生了一个人啊，这个叫生。那么动物呢也是从土里边出来的啊，但是呢它们有身，但是呢没有灵啊，它们没有灵，所以动物是暂时的，它们不会没有永生的问题啊，它们也有所谓的魂啊，那个魂呢是物质生命的一种运作现象，对吧？它不是独立的，它必须依附着这个物质的身体的存在而存在啊。那么物质身体一消失，这个就好像光和火之间啊，你看这个火苗啊，它本身它就发光啊，这个光本身它不能独立存在啊，随着这个火苗的熄灭，这个光就没了，对吧？所以呢灵魂体啊，这个魂本身呢它和灵体不是同样的概念啊，那么因为它是代表了我们的思想啊，这个所以呢圣经里边把它特别提出来一个，就是我们的思想心思意念啊，这个心思意念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必须是和身体同时存在的，所以这个身体呢就是尘土啊，地上的尘土造的，这圣经说的啊。然后当吹气的时候把这两样加在了一起，人就成了一个有灵有魂的活人啊，就是这个身体里边的这个魂它开始运作了啊，大脑心脏这个魂开始运作，同时呢灵也在我们里面啊。那么这个是吹气啊，就产生了啊，这是我们的人生开始的时候。那么灵活着有一个前提，就是无罪啊，这个是灵活着，灵会不死啊，所以这个律法里边所说的啊，在这个在利未记里边，就是说你遵守这一切就因此活着，也就是说你不遵守这一切的时候，你违反了任何一条你就会死掉，这个死是指的我们的灵魂，对吧？这是我们灵魂活着的条件。那么主耶稣是这个亚当啊，在伊甸园的时候，神曾吩咐他们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你犯罪的日子，那个不是指的肉体的死，是指的灵魂的死啊，这是灵魂的死。好，那么肉体的死是怎么回事呢啊，我们先要看肉体活着的条件，肉体活着有很多条件啊，比方说我们必须吃饭啊，必须呼吸，必须喝水啊，等等的，必须身体是关键部位是健全的啊，你比方说你手上割了小口，这个你死不了啊，但是你把这个脖子割断了，那你就必定要死了啊，所以它具备身体在某一些部位是完美的啊，必须有基本功用，必须要合适它才能活下去啊，要不然它就死了。那么神起初创造的我们的身体是完美的，对吧？但是呢里边出现了一个生命树啊，这个生命树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啊，它是新陈代谢的，而且它在这个它虽然是完美的，但是呢它在这个新陈代谢的这个过程和它生活的过程里边，比方说啊，我们跑步一下摔倒了啊，这个我们的身体可能就会受伤啊，甚至于摔得很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摔死啊，这是物质的身体的部分。那怎么办呢？神就给我们一个可以使我们绝对可以得医治的外在条件，生命树 用咱们普通的话来说呢，就是我们的肉体可以长生不老的条件。神当人犯罪以后，灵魂死了，神就把这个条件收回去了。所以我们的身体呢，就没有了一个绝对能够被医治的那个条件了。啊，所以我们身体本身有一定的自我医治能力。啊，比方你手上割一个小口，它自己就可以慢慢的长好了。啊，那么自己长不好的，那么比方说我们身体生病了啊，我们需要吃药啊，它可能会帮助我们的身体康复。但是呢，这个是变成了一个相对的了，不能没法绝对了，因为绝对的那个条件收回去了。那么将来的身体是灵性的，是强壮的，是荣耀的，是能够永远存活的。那么这个身体它是不是不会受伤害呢？虽然它是强壮的，但是它仍然有可能是可以被伤害的。因此这个伤害呢，就必须要得到一个完美的医治，是吧？就是说如果它受伤害了啊，你比方说咱们这个身上你坐的再好的车，它也可能在这个出车祸的时候它也会撞坏嘛，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神再次赏赐给我们啊，就是使我们的身体在未来的整个的运作的过程当中不至于这个受伤而没法医治了啊，而是可以得到完全的修复那个条件。也就是说那个呢，是我们将来那个身体得以永远存活下去的那个条件。好， Helen 请讲。
刚才不是有读到一段说这个身体是不朽坏的吗？既然是不朽坏，为什么还有可能会受伤啊，还要需要医治呢？
好，这个不朽坏，这个朽坏是指的我们现在的身体啊，是一个只能向衰老和死亡方向发展的这样的身体。其实亚当刚刚被造出来的时候啊，亚当刚刚被造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吃生命树的这个分别善恶树果子之前的时候，他的身体也是不朽坏，对吧？这个身体朽坏是因为把生命树收回去了，这个身体就进入了一个必朽坏的过程。不光是我们的身体，世界上任何一样东西都进入了必朽坏的过程。那么将来呢，我们从死里复活与基督永远同在那个状况，它不是说一开始进入到状况里边你不需要任何的维护，那个状况就永远继续下去，不是这样的。所以那个为什么我们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做王？做王干什么呢？叫管理。为什么需要管理？如果他不需要管，他没有问题，他不需要管理的嘛，对吧？其实还是需要管理的，对吧？因此呢，将来只是说怎么管理法不知道，但是那个是需要管理的。就像亚当这个神把他造好了以后放在伊甸园里边，那么既然神所造的一切都很好很美好完美的，为什么还需要修理看守呢？对吧？既然完美了还需要修理看守吗？需要的啊，因为物质树啊，比方说它是没有意识的，它乱长，是吧？人是有意识的，所以人可以告诉他怎么长，往哪长啊。动物没有人的这个意识啊，他也不知道事情的这个后果的智慧，所以人需要管理它。因此呢，这个将来的世界天堂啊，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或者它自身不会出问题的。不是这样，而是在不断的这个更正的过程里边， 使他不至于出现本质性的错误。这个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啊。其他弟兄姊妹有什么看法？
谢谢张牧师讲解啊，就是对刚才这个姐妹提出，海伦姐妹提出这个，她讲这个生命树啊，这个在启示录最后一章讲到这个啊，这里她强调了，就是说这个有生命水的河，两边长这个生命树，这生命树呢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这个我们说这个从它的希腊文讲，就是说这一棵树呢结十二样果子，而一个果子里呢有十二样的这个构成成分啊，比如说假如说一个果子里它有这个桃的成分，有苹果的成分，梨的成分啊，这都是讲的将来是好的无比的。另一方面我们强调神为什么在这里谈到了生命树啊和生命水的河呢，就是提醒我们纵然到了新天新地，我们的身体已经改变形状了啊，按照路加福音二十章主所说的啊，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为配的那世界欲从死里复活的人啊，这主耶稣在路加二十章亲自论述这个复活啊，和撒都该人这个论述了复活啊，唯有算为配的那世界欲从死里复活的人是也不娶也不嫁，首先没有婚嫁制度了。另外呢，他们要像天上的使者和天使一样，耶稣非常清楚，我们是和天使一样。你看那天使加百列怎样向玛利亚报佳音了吗？啊，以后你也会像天使一样啊！你看到天使这个加百列在这个伯利恒旷野向牧羊人报这个佳音，你看到这个天使长米迦勒啊，我们讲到这些哈，在但以理书。所以呢，我们讲哈，一会儿我再讲一下哈。那么我们看到像天使一样啊，即使从死里复活的人就成为神的儿子，所以因为他不能再死了啊，这是所以这个启示录讲到了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和生命河，那告诉我们呢，首先我们应然需要依靠神，我们永远都是要依靠神，换句话说你不能离开神独立存在的，这个神是为自己就靠自己，神不靠任何其他，但是我们和动物虽然有很多区别，但是我们和动物植物一切的万物都有一项共同点，就是我们不能离开神，我们要永远的我们是必须依赖神，离开神我们不能存在的。因为保罗说呢，在这个雅典就说呢，传道时哈，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啊，所以撒旦当时诱惑亚当夏娃就离开神，脱离神，无神论，没有不用依靠神，也不当时不是说无神，因为他们知道有神，就是说不用依靠他，你可以独立存在。事实上那是大祸临头了，我们不能的啊。那么这个在这个启示录中谈到这些告诉我们呢，这是第一点哈，就是我们都是要依靠的。第二点就是说那个树上的叶子可医治万民，我只给你提供给弟兄姐妹提供一种解释，也是我接受的哈，就是说他这句话的重点放在万民上，万民就是各族各方各国各族，这个意思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在生命在天上的新天新地中，在没有种族的隔离，种族的隔绝，这个民族的隔阂了，没有这种各种差别了啊，因为它医治了万民，树上的叶子可医治万民，提醒我们，因为在这个新天新地中，还是有这个各国各族各人的各国各族各民的区别的，因为它有一句话就是说，地上的这个列国要在神的荣光中行走，地上的君王啊，要把荣耀归给这个城，所以地上列国就是指各国各族，说你是中国人，你是俄罗斯人，你是日本人等等，在这个新天新地中你还是有这个不同的啊，但是呢没有隔绝了啊，今天这个民族的隔绝很大的，非常深的啊，那都是由罪造成的啊，五旬节把我们聚在一起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看说那是大家都说起别国的湘潭来啊，那是个合一啊，从它的分裂是从巴别塔开始的，巴别塔就全地分散了，神变坏了人的语言啊，到这个在主里边合一了。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世界各地，我们都说阿门嘛，啊，哈利路亚，这都是大家都能够明白的哈，啊，都能明白的啊。就以后我们都合一了，因为在天国中，我们说的语言不是这世上所说的，就是保罗说他被印是一个人升到三层天，听见隐秘的言语，不是人所能说的。所以那时我们不说，我们说一种话，在天国中说一种话，就是保罗所曾经听见的啊。言语是合一个合一呃 是一致的哈。那最后一点我们就谈到哈，就耶稣复活以后呢，他谈到了就是在路加福音24章，他说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我实在告诉你们，就实在知道是我了，摸我看看。他说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然后这时门徒喜得不敢信，他就伸出来把手要给他们看，而且说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那么他们给他一块芬芳，他就吃了。那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复活以后他讲到魂和复活的身体的区别，就是魂是无骨和无肉的，但是它是存在的。因为在路加16章主耶稣谈到了那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就是他们都死掉以后呢，那个拉撒路就在亚伯拉罕这边享安息了，财主就在那边受痛苦等着下地狱啊。这个是分开的，但你的意识是清楚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肉体呢归于尘土了，不光是归于尘土，你不埋的话，在你看在早期有教父伊格纳丢，他被殉道喂狮子了，那启示录讲说海还叫出其中的死人，就很多在海市中，像坦坦尼亚号那个这个沉沦中有基督徒在里边，那可能鱼就吃掉了，或者海水就把他身体都已经分解了没有了。但是呢，我们说魂，这个魂是不死的，因为耶稣说的，那能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你们不要怕他。我告诉你们，当怕的是谁？是怕的要把身体和灵魂都丢到地狱的那一位，正要怕他。所以呢，复活以后呢，我们这个灵魂啊，假如我在主里睡觉了，安息了，那我的魂呢就到了亚伯拉罕这边得享安息。那么这个我还知道我是什么，但这个时间有个进化的过程。我们基督徒啊有个进化，因为财主拉撒路在那边受痛苦，他也回忆他以前怎么样的这个悖逆啊，不信啊，所以有一个，当然了，我们说他没有希望了，但是我们是这个在主里边而死的有福了啊。启示录第14章，老约翰听见天上说，在主里而死的有福了，说你要写下，要写下来，告诉他你要写下，不要忘记啊。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他做工的果效随着他。非常，启示录有七福啊，讲到死是一福，在主里复活是一福啊。你复活的时候，死人都要复活的，不信的人复活没有希望的，在白色的大宝座前。但是在主里面复活的，就是在启示录20章，有份于头一次复活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启示录20章，他们可以进行千禧年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联系的地方，也有没有联系的地方。有联系地方，耶稣说，你这个知道是我了，他的声音玛利亚印出来了。他的手和脚有钉痕印出来的，你要知道谁是谁呀、啊？复活以后啊，对吧？但又没有联络，没有和我们现在有割断的地方，就是他荣耀的身体，他可以穿这个门就过来了，对吧？门徒的约翰福音记载，机会是门都关，他穿墙穿门就过来了。而突然掰饼的时候，克西马这个以五马斯路上，他一掰饼，他就消失了啊！掰饼谁拿锯饼，后来就不见了。突然，这个是这个奇妙的哈，有荣耀的部分，那也有联系的部分，所以我们。进了主，我们在天家里，我们的亲人都能再见啊，都能大家都能认识啊。好，我就分享这一点啊。
好，谢谢王头弟兄的补充哈。当这些这个这么多的信息哈，这么多的这个分析。啊，我们要拿到以后呢，我们把它集中下来啊，我们要明白一个问题哈，就是生命树到底是干什么的？啊，神给我们的生命树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神给我们的分别善恶树，给亚当的分别善恶树到底是干什么的？分别善恶树到底是什么？它有什么功用？是吧？神为什么要叫它存在？是吧？这些我们都要清清楚楚弄明白啊，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就很糊涂了哈。所以这个生命树，它本身到底是干什么的？当然，将来到了这个复活之后啊，到了永世里边去的时候，那个咱们很难完全弄明白啊，我们很难完全弄明白。所以呢，我们今天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来理解将来，这些东西呢，说实在的啊，我们理解很好，不理解，也没关系。说实在的，理解错了也无所谓。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能不能够理解？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去？ 明白我说的意思啊。这个如果我们不能去，你理解的再清楚也没用，是吧？如果我们能去，就是理解错了，到时候哦，原来是这样啊！哎呀，我当时还以为是怎么回事呢啊！这个都不要紧啊。所以对于将来啊，天国里边的生命树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理解的对还是不对？问题并不是关键。当然，我们理解对了更好了，对吧？但是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对吧？所以我们为这个争论意义也不大，对吧？因为咱都没见过，都不知道啊。但是我们能不能去是问题的关键啊。那么我们信天堂肯定比地狱好啊，这个是问题的关键，是吧？咱别弄到地狱里边去了。那你讨论地狱怎么回事，火到底多少温度啊，是吧？我在那里烤，怎么都烧不死啊？咱解释不了。是吧？那火是不灭的，那不大家都在烤糊了嘛，对吧？这个他问题不是那样解释的，对吧？你怎么解释没关系，但是问题是你别去，对吧？去了那里你倒霉了，这个问题是关键。好，Helen 的问题啊，我们。啊，我们不
等出来的
答案啊，但是呢，我们的关键问题，没有答案也没关系啊，反正到时候我们去看看生命树十二样果子到底咋回事啊，就知道了。你现在讨论也没多少用。我的问题就是，关键是我们要去啊。
阿门。牧师，我想分享一点点啊，就是因为生命树，我觉得。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然后启示录又回到生命树？我觉得最中心的这个主题，实际上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个，因为主耶稣说他是葡萄树嘛，我们是枝子，所以就是即便是我们将来也成为那个初熟的那个果子，我们还是跟主耶稣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就是所以这个里面用叶子，所以我们不是那花，荣耀的是主，那我们只能作为叶子来陪衬。这是我的一点看见了，就是灵就是不死的，但是灵单独存在的时候也会犯罪的。这就是为什么魔鬼撒旦啊，曾经也是天使也是受造，但是因着他叫跟神面对面背叛神，所以这个灵的单独存在他是会犯罪的啊，因为都是受造。但是主耶稣借着肉身成全了他那个就是没有瑕疵本来就是不犯罪的肉身，他又从死里复活，所以为我们成全了在身在律法上的义，又为我们成全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的伟大救恩。那么就在他里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主要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就是我们跟他合而为一的那个生命。但是这个合而为一的这个生命是需要永远靠着就是刚才郎中弟兄分享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够离开神，因为我们永远是受造，我们受造是为了见证他的荣耀，为了诉说他的美丽。所以就是我们就是作为叶子一样来作为一个陪衬所以这个是那个问题的关键，我觉得啊，就是这是我历练的事。感谢。
好，雨霞。
哎，牧师好。那个、哎、我还是听着牧师这么一说，我还是受启发。这个牧师这个那个讲述我非常认同，就说的将来怎么样啊，在天国啊，就说的怎么还要什么有什么医治万民呢、啊、什么所有那些我们将来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样，不同的人确实有不同的看见。圣经也在一些书里边，一些章节里边，福音里边也给了我们一些就说启示。但是呢，为什么好就说的圣经里没把就说的没用大很多很多的篇幅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将来你们的灵什么样，将来你们那个睡了以后你们的灵魂在哪里，怎么的一切细节没有告诉我们。这个也就像那个牧师分享的，这个现在不重要，就是说那个保罗也说了，现在我们就像对着镜子一样，就是模糊不清，将来见主的时候面对面，我们就一切都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啊，原来是这样，恍然大悟。就是 确实这样，就说的将来怎么样复活的身体啊灵啊什么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探讨，但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得永生，怎么得着这个，怎么得救，怎么将来与神同在。那我们就是不但要信，还要持续相信，还要持守，还要就是持守神的真道，就是做神所喜悦的，遵照天父的旨意。这个是我们就是最关键最最最最重要的我们目前要做的。而且就说的对某些事情就说的探讨也好怎么的，就是的像主说的，就是像小孩子一样单纯一点，就说的好多东西就是不敢你知道。因为就说的我们的那个现在我们的智力我们的智慧都是有限的，就是神告诉你你也不明白，因为你理解不了，你不可能让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去做什么微积分题，那怎么可能呢？那连哭都不错了。就是说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说的你不明白，主还就是说的知道你，主知道我们，他造了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智商，知道我们的智力，知道我们的精力，知道我们的一切是怎么样。他就说的他你能明白的他告诉你，你不明白的主不会告诉你，就让你存心相信。所以我们的信就在这儿的，就是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信，你明白了你再信，那叫什么信呢？就这样啊。
感谢主。
同意。
阿们。
神给我们的这个灵魂体到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神说，耶稣说对那个强盗说，你今天晚上就和我一同在乐园里。所以我们的肉体结束的时候，这个肉体就无用了，它不过是一个壳子，丢的就或者是埋在坟墓里腐烂了，或者是到主来的时候，我们活着的人要立刻改变形象。那么神给这个肉体怎么样改变形象，怎么样能够被提，这个是个奥秘。说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是一个灵性的，他可以到处都可以到。门徒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耶稣立刻在他们面前显现，他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这一个身体是一个神所赐的一个奇妙的，到底是个这个肉体怎么丢掉的，那我们就不知道。所以我们的本分就是相信接受。那你死了，耶稣还没来以前，你就在乐园里等候。所以这个乐园是我们在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到底怎么好，那有的人见去了，去过了，回来了，见证那个乐园是多么好。那么这个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就立刻改变形象，被提，先到基督审判台前等候审判。所以我们如何能进到乐园，如何能够等到基督台前的审判，那么这个审判神是公义的，必按照我们在这一生的路程，我们如何的见证主，如何的为主说。所以神的审判，面对神的审判，这个是重要的。至于我们怎么样变，怎么样成一个什么形象，我们就凭信心接受。到底怎么变，我们还没临到，所以不知道，就凭信心接受，好好的相信，持守神的道，好好活出神的见证来。神要我们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遵行神他的旨意，这是最要紧的。至于我们变成什么样，我们将来生命数是怎么样供给我们生命，我觉得那个并不重要，因为我们还没看见嘛，还没时候还没到， 凭信心接受，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奇妙的，我们无法测透。所以我们将来如何面对这个审判台前，这个是挺重要的，因为那是你一生的果效。我就是分享这些。
其实保罗也说了嘛，到神那里好的无比，就他为得着基督，他把现在世上的一切看为粪土，我们就可以想象将来跟主同在得永生的日子是多么的美好，你就想多么的美好就可以了，就相信神，他那种美好那是我们人就是的想象不出来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真的想象不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好的无比。
好，时间关系啊，我们先查经班先停到这儿，然后大家有话说的时候，我们完了以后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继续。这个复活篇呢，实在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啊，那至于复活之后啊，基督再来之后。我们到了天国怎么样？圣经只给我们很少的介绍啊，并没有给我们过度的渲染，只是让我们用信啊，就是将来我们应该到那里去，千万不要到地狱里边去。那么那里主给我们预备的家啊，到底好得多么无比，我们用今天有限的脑子是想不出来的，对吧？我们这个堕落的有限的思维根本也没法明白的，是吧？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像那个蛹啊，将来那个蝴蝶会多么美，他可能在里边他根本想不到啊。所以呢，咱们就忍耐等候。就像经常所说的啊，咱们这个，如果我们不突然相信啊，并且能够持守。神所传给我们的借着使徒啊，我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得救呢就是我们可以到那里去啊，这是我们今天啊重点要看的，至于去了之后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多么美好啊，这个到底怎么样，我们今天呢根本在今生啊根本无法准确的去知道，这个大概的知道就可以了。
阿们，这是关键。
感谢主。好，
感谢主。
那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主给我们预备的是如此之啊，没法用语言形容了啊。有谁有感动有做？
来祷告。
感谢主，好。
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满心感谢赞美你，神啊，你是那位自由拥有，你是永远活着的神，你是独一的真神，主啊，真是谢谢你的恩典，你竟然这样看得起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原是不配，主啊，你竟然为我们舍命流血赦免我们的罪，你又救赎了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而且你又让我们知道，主啊，将来你要来迎接我们，到了新天新地，主啊，要与你一同坐，与你一起做王来管理，主啊，我们现在不明白，但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主，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能够我们真是天天每时每刻我们都要持续相信主你的应许，你的话，你的真理，主啊，帮助我们走完这一人生的道路，谢谢主你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真道上，主啊，能够有根有基，主啊，求你赐福祝福给张牧师，让他 从你来的能力，有你的话，有你的真理来教导牧养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阿们